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欢迎大家呢收听晨曦讲座里头的晨曦交流站啊。那么说到交流站呢，就是有来有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欢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将您教会的情况，还有您个人的，特别是传道同工的一些情况挑战呢，告诉我们。那我们的卢文牧师呢就会在这里呢，在这个平台，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来回应大家的。卢牧师您好。
你好你好。
那今天呢究竟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案，那是哪一位同工提出来的呢？那我们呢相信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应该都能够抓住一些的重点，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呢真的准备好你的纸和笔，那记下一些的重点，特别是卢文牧师的回应。另外呢你也可以呢继续的提出你的感想、你的问题，那么告诉我们，透过电邮也好、短信也好，我们就希望能够安排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好，现在我们来听个案。
晨曦教会个案，
在我们教会呢是一个传统的教会。那这一个教会起初的时候大概是一两百人，但是因为那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对文化，在文化方面也不是太多的认识字，那只是凭着他们的生活的见证然后来带领教会。那以致那后面呢渐渐的有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我们起来把我们也放到教会的里面，好让我们操练在讲道在服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现在我们大概的人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教会带来纷争、带来扰乱，以及甚至使教会带来分裂。我们现在的教会人数大概有六七十人。那现在出现呢，是老年人与中年人一同参与服侍。那这样的服侍，好像我们在圣经那个真理认识方面，我们都各自有不同的一些的观点。那这些老年人呢，他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在管理、在带领教会，可是呢就是我们这一系有参加过良友学习，甚至其他的教会培训，对于在政治的方面呢，神学教义的方面呢，也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你作为管理，在管理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之间的那认识观点我们达不到一致的话，很多的事工就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难处。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跟中年人甚至青年人，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配搭，然后跟怎样的去来管理那我们的教会，
出现了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那比如说吧，我们教会里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学习的时候， 就是谈到的是殉教。那这一个殉教的问题呢，按道理来说，这是圣经的里面早就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他讲什么叫殉教呢？我们在传福音，他认为传福音就是殉教。他认为教会在管理方面呢，也不需要你们怎么样的去组织教会的行政架构啊，你怎样的去栽培门徒啊，那这些方面对他们来说，他有圣灵嘛，那教会是神的，那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只管讲好道。那我们讲好道，那作为在牧养方面呢，好像就不能够重视那信徒他们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实质的需要。那这就是我们新京教会所处的一个难处，一个是管理，一个是牧养。我觉得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大概有根据我在教会牧会那总结，我大概有四个方面。那第一个是在管理方面呢，我们忽略主要同工或者我们教会的领袖呢，就是忽略到教会管理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只管做好祈祷啊，我们做好传道，那做好这些工作就行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说那管理人员属灵品格的欠缺。那这是属灵品格的欠缺，通常管理者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能够以仆人的身份，那而是以老板的身份，我们出现在信徒的面前。所以这个是给教会管理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那作为管理者我们对神学教育上面认识的缺陷。那由于管理者没有经过我们任何神学培训，让我们在管理的里面呢，就是造成了一种混乱，或者是错误的判断。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里面同样是领袖，那你根据他们所谈出来的话，都是圣经的教训。那你在管理，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那神学的立场，或者是一个教义的一个肯定的话，那我们可能说我们对圣经的要求我们不能够平衡，那这样就是让我们在同工与同工之间呢产生了那很多的问题。那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那缺乏对同工的信任了。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那这个权力呢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那这是我认识。那这一个权力呢是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在管理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常常那些的就是领袖呢，就他限制其他的同工在恩赐上面的发挥。当他发现同工那有这样恩赐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样你这样的恩赐起来呢，给我的那个权力呢，或者对我的威信呢，产生了有一种的是什么，有一种的威胁。那这种威胁感就让这些所谓的领袖给教会带来他有另外一层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教会管理，我觉得在管理混乱的里面，或者是在管理当中所出现的问题。那我谈到的就是主要是我注重在这四个方面再稍微谈一下。那对同工信任这一方面呢，就是那这些领袖呢，他看重的是好像是自己的权柄，那权柄大于那恩赐，他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呢我说了算。
那么你们你或是你的同工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的事情尝试去解决刚才你提出的问题呢？
对，我们教会的里面呢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有恩赐的。那有我在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弟兄呢他 他有那个带领就是教导的恩赐。那教导的恩赐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乐意啊，我们成为小组，我们愿意再住在一起。那领袖他们说你们不可以，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经过同工交通以后呢，你们才可以做，否则的话呢，这个绝对不可以。啊，他很多的时候他愿意走到外面，然后参加别的一些的学习，在我们小组的里面他们都不愿意。他认为这样呢，你的恩赐越大，或者你的能力越大，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威胁了，好像对他来讲就是他自己就在教会的里面失去那一个威望了。那我们也说过，那你这些问题我们也讨论过，我们在一起也交通过，那这些问题都没办法让他们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嘛，我们教会就是因着这些问题，然后就造成了一些的风波。还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出来了，我们愿意学，他们愿意成为一些保守。你这样的去做的时候呢，就是给很多那个有恩赐的人，或者是起初呢他们有热情起来侍奉，但是因着这些的原因，他们就静静的那些的热心静静的就冷淡下去了。我想请问卢牧师呢，今天在这个教会管理方面，同工，那我们这个领袖呢，这个领袖呢是我们老一代的领袖，或者是他们有自己特别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个人的看见。那今天教会如何的去管理，如何的去牧养羊群，根据我们教会这样的现状，如何我们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直面中国教会的挑战，
回应信仰的疑难问题，
关心
带导
牧养
教导。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是的，我们要直面教会给我们的挑战啊，现在的一个挑战，卢文牧师啊，教会的年轻人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牧养啊。
哎呀，你是不是现在是怪卢老头觉得我没有法子应付年轻人的问题？其实我现在应付那个文位都已经麻烦了。
我有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被卢文牧师误导了啊。刚才我们就听到这个个案啊，胡弟兄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弟兄啊。
对对对，同意。
对，但是呢，面对的就是呢，教会新旧两代。我们还说新旧两代，其实教会不是新旧两代。教会是好几代啊，现在年轻人说呢，三年就一代。
我告诉你呢，文卫跟卢文呢，差不多有50代的距离啊。
大家又被误导了，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我觉得呢，过了30以后呢，那个代之间的这个年龄的跨距呢，就越来越长。譬如说，可能是5-6年才一代，但是现在呢，可能30岁以前的，你看那个00后、90后、80后，真的3年就一代。
那所谓跨代，旧的一代呢，年龄比较大，文化的水平不高，但是他们很多是领导的分子哦。
对呀、
那个思想呢也比较固执，
是
不容易了解年轻一点的他们的想法怎么样。
是
年轻的一代呢，文化水平比较高，曾经受很多训练，甚至专业的训练，
对
思想上呢也比较进步。对呢，什么是管理啊？什么领导呢？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旧的一代呢，跟年轻的一代呢，就很多的摩擦，不能够合一。那我先讲一讲啊，刚才呢，文慧有一点呢，对卢文呢不客气
啊，是吗？
其实我坦白告诉听众朋友，
我又躺枪了。
等一等，不要这么紧张啊。
好，
文慧是非常好的年轻一代。卢文能够跟文慧常常交通交通，我就了解年轻一点的人的想法。那其实呢，我觉得文慧跟卢文能够交通呢，能够呢讨论，能够一起侍奉呢， 是主的恩典，
嗯，
是主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年轻的人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应当怎么样呢？帮助他们更坚定的倚靠主，更坚定的去爱主。那么年轻人，这个文会呢，比如文年轻很多，也比较谅解，这个明白老人家的想法。
嗯，
其实我是老，我承认是老，但是我的思想不是太老啊。
啊，是非常进步，卢文牧师。
谢谢你，谢谢你。
是，那其实现在年轻一代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年轻一代成长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计算机，就电脑时代，所以他那个摄取知识的方式呢，跟年长一代是不一样，所以大家思考的那种思维方式、逻辑探讨的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呢，在面对事情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不过刚才卢文牧师你讲到了我的心坎里。就是你说我是年轻的一代，谢谢你。
对，
我还年轻，
真的。真的
但是呢，我说的是开玩笑的。我说到啊，你说到我心坎里的，就是呢，生命的问题。
嗯，
我觉得都是跟生命有关系。譬如说，长者、如果长者呢，真的有在神面前一个非常好的从神而来的一个属灵的坚固的生命，那么神就会给他有耐心、有包容、有接纳。同样，年轻的人如果有从主而来那种生命，他生命被改变了，他自然就懂得尊重，他自然就懂得呢去聆听长辈的教训，他自然就懂得谦卑。
哇，
对不对？
你是讲到那个生命很多的重点，好不好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好，
我对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呢，保罗怎么样劝勉以弗所的教会呢，我很多很多的感动。
嗯，好，第四章哪里呢？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先念这两节圣经。
嗯，好，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那这里呢，保罗劝勉所有以弗所信主的人，你们是既然蒙召的人，
是
你能够信耶稣，已经有神的恩典在，神的爱在，神呼召你们真的要认罪悔改，所以就信耶稣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新约圣经里头呢，使徒们传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呢，都是你们要面对蒙召的问题。
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醒内地的信徒，内地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是蒙召的。蒙召什么东西呢？是两种的呼召。
嗯，
第一种是蒙召信主，
是
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是不是真的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是蒙召信主，而是蒙召得救。
嗯，
第二种呢，就是神呼召我们呢，不是这样子就算了，就是还要你们做主的门徒。
嗯，
那蒙召是两种的蒙召，蒙召信主跟蒙召做主的门徒。那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这是表示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应当了解呢，神对我们有两种的呼召。
是，
你没有两种的呼召的时间呢，你不容易面对现在这个社会的改变。很多的引诱就离开我们的主了。那两种的呼召就来呢，就产生了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下面的改变，
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对，
有爱心互相宽容。然后第三节要不要继续念？
暂时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我觉得呢，每一个信徒呢，不要呢随便发脾气，随便埋怨，我们信了主了，主的爱在我们信中，常常仰望主，倚靠主，向他祷告。那么我们的性格这改变了。
是。
凡事谦虚，凡事 温柔，凡事忍耐。
嗯，
那真的那个信了主又蒙召了，你这个人一定要改变。那其实呢，文蔚在认识卢文几十年了。
嗯，没有几十年啦，二十多年而已。
对不起，我这个不应该谈这个年龄的问题。二十多年啊，你有没有看见卢文性格的改变？
我觉得卢文牧师这几年来越来越慈祥了。其实我们以前很多人怕卢文牧师，只是因为你比较严肃，我很少看你发脾气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过你发脾气啊。
谢谢你说没有看见我发过脾气。你现在还是觉不觉得我很严肃？
不会啊。那我说一个秘密好吗？
嗯，
我们很多电台的同工呢，以前都很敬爱啊，对我们的卢文牧师又怕又敬。但是呢，我是尊敬您，可是我从来没有怕过您哦。
哇，你的胆子很大啊。我觉得呢，文慧呢从来没有呢跟我有这么冲突。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真的很爱主，他愿意付代价。那么所以呢，我看见同工当中愿意侍奉主，愿意付代价的，我有什么不满意呢？那其实呢，我面对不同的同工，有很多呢，也要呢，
严严的
宽容忍耐，
嗯，
因为你不能够单单是严严的，
哦，
你不能一看见他有一点问题就骂他
啊，是
不行的嘛，
嗯。
你一骂他的时间，他就反感，
嗯，
所以就产生那个矛盾冲突。所以呢，性格改变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了，同工之间呢就有爱心互相宽容。
哎，
所以谢谢你宽容我啊。
没有，卢文牧师是真的对文慧很好的啊。我想问一下卢文牧师，圣经中有没有同工彼此互相就是吵架啊，嫉妒啊，相争啊？
我觉得太多了，
太多了啊。其实我想到也是有几个例子的。
不是几个例子，
是好多例子。
你随便说哪一个教会，请问哪一个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不同心，埋怨批评，什么争论，
嗯，
但是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时间呢，我没有法子包容他，
嗯，
那么就产生那个矛盾冲突越来越多了，
甚至教会分裂了。
对啦，所以呢，这个是教会面对的严重的问题，跨代去牧养，跨代去侍奉。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嗯，
性格有没有改变，
嗯，
以至于我们对一起侍奉神的人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嗯，
那这样子才是真的去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是，那卢牧师刚才呢比较集中提到的就是呢，教会有太多不同年代的，信徒了，我们怎么样去牧养他们。现在来到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因为我刚才问您说圣经中有没有，您说有，我也马上想到好几个，我们就不讲圣经这一些了，
嗯，
我们就讲实际的。因为现在在教会呢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同工啊，这个有年长的，有年轻的，
对
对不对，
嗯，
那年长跟年轻的同工，这个就不是信徒的问题了，你信徒还可以包容啊忍耐，可是同工有的时候一起同工，很明显两个年代的人怎么一起同工呢？这个很容易吵架的，我们对这个信徒的辅导可能就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
嗯，我觉得呢，你无论在哪里，
嗯，
都面对同工的问题，都面对夸大的问题，
嗯，
这是表示呢，你现在看见的，跟你一起侍奉神的人呢，有不同的看法。
是，
我们可不可以呢，坐下来呢，慢慢谈？卢文有一个怪怪的，意念，
嗯，
现在提议呢，就是文会你要怪卢文呢，最好是请卢文喝喝咖啡。
哦，
我们呢，在喝咖啡的时间，就告诉你呢。我们有什么分别？
对，牧师，
嗯，
可能在内地是要我们一起喝茶。
对啦，你这我没问题了，你请我喝茶我就喝茶。啊，
是，或者是在广东这块是我们一起去饮茶。
对
对，
其实呢的意思就是 在我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的时间，
嗯，
大家坐下来谈谈，
嗯
啊，那么谈谈以后呢，又彼此多点的关心，彼此多点的带导，
嗯，
那么这样子就很容易产生那个用爱心互相宽容，
嗯，
那么能够这样子了解，你的几十年的。没有看过卢文发脾气，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因为我明白你想什么。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时间呢，很自然的把你的意见放在我们的讨论当中。
嗯，
我也要忍耐的嘛。
嗯，
不能够要求你100%的同意我的看法。
嗯，
那我从前在你们的电台呢，好像是领袖，是不是？
对呀、啊，是我们的总领导。
总领导还是不同的领导，
就是我们的台长啦。
那但是呢，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同工，
嗯，
给他讲话，给他发问，我们讨论讨论，
嗯，
才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呢，我能够令到同工一同去思想，我们对主。对教会，
嗯，
对内地同胞的看法，这样子呢，自然呢，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对，所以是不是也要容许这个同工有不同意见嘛？那他可能到最后还是不同意见，但是呢，你还是要容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接纳不同意见，要把他说服到他同意为止。
那其实呢，你文辉呢，嗯、跟卢文几十年侍奉呢，
嗯，
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是的，
但是呢，我特别喜欢文辉啊，他跟卢文的关系真是顶呱呱，因为他常常送些东西给我的。啊，这样子就表示呢，你对我呢没有很多的误会，那我也对你呢很多的了解。
嗯，
那么这样子，这个两个人。中间就自然没有隔膜，
嗯嗯，
能够呢交通，所以呢，我不敢问那个文蔚年龄多少，其实我们差了很多代，但是呢还可以谈得来的。
嗯，因为我们都是针对呢这个教会嘛，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一个心智，所以能够谈得来。那卢文牧师，谢谢您的分享。我想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还是回归到最初的一个问题，生命的问题。
对，
生命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的认清楚，刚才您特别强调的，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蒙召的人。
对，
那我们就真的要所行所做的、所说的。
我再多讲一点，无论你是谁，
嗯，
是同工还是执事，你都需要。不断的注意你生命性格的改变。
嗯嗯嗯，是。好，谢谢我们的卢文牧师，给我们真的是语重心长啊，一位老牧者以他这个丰富的侍奉的经历来跟我们说出他给我们的一些劝勉。那希望大家听好了，如果有任何的回应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中文